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庆大游行，各地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美国国庆大游行，各地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美国的国庆，在美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获邀参加大游行，为这一盛大的庆祝活动增添了独特的东方神韵。四位身着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手持英文的法轮功真善忍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随后是精心装饰的花车，几位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上面演示功法，后面是由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军乐队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7月4日晚6点，在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上，天国乐团亮相，首次以中国传统的古装登场。队员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和头饰，胸前写着大大的月字，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耀眼和令人振奋，赢得了观众们的喝彩和掌声，特别是人群中华人同胞的惊奇和赞叹。南加州海滨城市杭廷顿海滩，国庆游行是美国西部规模最大也是全美著名的国庆游行之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连续第5年参加，依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载有法轮功学员的边上镶嵌着旋转法轮的花车。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纽约长岛南汉普顿镇美国国庆游行，今年游行历时约2个小时，有多个团体参与，包括绿色组织、动物保护协会、儿童团体、乐队等，沿途有将近20000观众观看。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以华人为主的队伍参加了这次游行。德州布兰诺市第28届国庆日大游行早上9点在独立大道举行，由德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亚裔团体，成为本次游行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由德州天国乐团法轮功功法演示步行队伍组成。一位西方观众对学员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你们是我过去20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乐队。堪萨斯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加入了国庆游行庆祝行列，评委们一致决定授予法轮大法队列荣誉奖。俄亥俄州法轮功学员7月3日和4日分别参加了首府哥伦布市、辛辛那提地区的安德森市和沙瑞威尔市的传统国庆游行。在哥伦布市，当精美的法轮功花车伴随着普渡悠扬慈悲的音乐缓缓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感叹道，哦，我已经感觉到很放松了，他们是如此宁静。介绍完法轮功在世界80多个国家红传后，主持人特别向观众读到其中的一个横幅，世界需要真善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王淑霞，女，45岁，原籍辽宁省法库县大姑家乡，生前为调兵山市小南镇胡家村村民，多次遭恶警残害，曾一度精神失常。今年1月15日，调兵山市法庭秘密开庭，对王淑霞判刑3年，并于6月3日将她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两天后，监狱就通过本地公安局通知家人说，王淑霞已经死亡。家人发现王淑霞的嘴部周围全是破伤，脖子、前胸青紫色，伤痕累累。
马永安，女，60岁，湖北省仙桃市郭江镇红庙村人，曾经7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迫害。07年9月在珠海带孙子时，在超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劳教1年，劫持到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迫害。08年4月一天吃饭后口吐白沫，当场昏迷。过了几天，狱警通知马永安的家属将其接回，回家不到一个月，于今年5月23日离开了人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08年6月10日，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非法搜查，把大法弟子的很多物品搜走。大法弟子信淑华绝食反迫害，监区队长等5、6个恶警强行将他捆在床上灌食，先灌一种不明毒药面，导致信淑华吐血，停了一天，恶警又接着灌。灌毒药后，这些恶警还议论说，别人吃了药都出汗消瘦，怎么不见他消瘦拔头发。就这样，每天恶警队长换5、6个人日夜折磨信淑华，6天6夜没让他合眼。
6月27日，马三家劳教所开所谓的赈灾报告会，会上污蔑大法，大法弟子当场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王俊彦被恶徒李明玉、张春生拳打脚踢拔头发，张国珍被吊6个小时，手被吊肿，仲淑娟被非法加期并被威胁动刑，赵淑琴被吊3个小时。7月4日，大庆市恶警绑架骚扰多位法轮功学员。7月4日早上6时多，大庆警察在大庆西滨菜库居住区将法轮功学员王小华绑架，王小华的孩子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有的邻居叹气说，看孤儿寡母好欺负呀。恶警自曝说他们是有指标任务的。7月4日上午，龙岗分局警察、龙岗居住区片警非法抄了严景兰的家，严景兰被绑架关押在市第一看守所。同日，10几个警察、2台车包围了西滨居住区41号楼法轮功学员刘艳琴家。恶警将梯子伸到刘艳琴家的窗台上和对门女儿家的窗台上，准备打破护栏而入。警察一直围到下午4点才退了。看到警察土匪行径的民众议论纷纷，这傲火要来就疯了似的抓人，巡逻人员还配备枪支弹药吓唬老百姓。
08年7月4日，苏州大法弟子陆通被采香派出所恶警绑架。14点左右，11名恶警在敲门无人应后，自行用从陆通身上搜来的钥匙打开私宅，没有出示任何搜查令，大肆搜查，并命令陆通妻子坐好，不准其活动。他们翻遍每个抽屉、壁橱，包括陆通女儿的衣柜、写字台，非法抄走2台主机、打印机、所有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当晚19点，陆通女儿下班回家，同妈妈一同去派出所索要扣押物品清单，无意闯入审讯室，看到5、6个恶警正在审讯陆通，随即被赶出来。现陆通被羁押在苏州市第一看守所。
正念看待奥运火炬。最近协党奥运期间，同修被绑架的事件不断发生，奥运火炬到哪个地方之前，协党就提前迫害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同修们去掉怕心，用正念看问题。像平时发正念， 公还得四处找这些邪恶。这回他们自己要送上门来了，那就趁这个机会彻底清除这些邪恶。这不是正好给我们个彻底清除邪恶的好机会吗？大家应该用正理看待这些问题，全面否定自己思想里的害怕的邪恶因素，一出来就抓住它，不承认它，用应有的正念看问题。
请同修重视对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部门发正念。前几天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该同修把所在地区主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部门在地图上标出来，每天近距离发正念，一天能去7至10个地方，看后很受启发。我居住在大连市，我的住所办公场所附近就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区公安分局、市国保大队、区法院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部门。我是个上班族，不能像同修那样前往发正念，但我想我可以针对自己身边的邪党部门近距离发正念，所以现在每天上班时间利用空闲时间对办公场所附近的邪党部门逐一发正念，晚上回家后专门找段时间持续针对住所附近的邪党部门逐一发正念。发正念时只针对一个邪党部门发，感觉清理干净了再对另一个邪党部门发，感觉效果很好。也有同修提到的感觉邪恶已经很弱了，发正念时间不长就感觉清亮了。建议同修根据自身情况针对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场所附近的邪党机构发正念，持之以恒，变被动为主动。本周71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本周71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610头目喊法轮大法好。黄妈妈是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她几乎每天早晚都要打2个多小时的电话到中国大陆，劝人们退出邪党保性命。以下是她近期遇到的故事。前几天我在网上找到一个地区610工作人员住宅电话号码，当时心里只有一念，就是我一定要救你们。选了大陆人晚上看电视的时间打电话过去，那一家三口围着电话听，我给他们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的2亿7000万年前自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王的石头，告诉他们这块巨石被发现后，中共政治局的9个常委都去看过，他们心里都明白得很，共产党没几天日子了。我告诉他们，现在共产党的高官把子女都送到国外了，这叫后路工程，将来共产党出什么事情，他们就有退路了。作为老百姓该怎么办？还不想想吗？还不赶快远离共产党吗？这时这个610头目的母亲说话了，我要留后路，我退出。他的儿子还在说，妈你不要说话。他母亲仍对着电话说，你给我退，你给我退团。我给他起了个名，退了。我又继续给他们讲，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个你们心里也知道，610机构里做坏事的人都会有报应的。我还给他们举了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出车祸死亡的事例，告诉他们祸以子孙这句话可不是虚的，迫害法轮功对家人和孩子将来都不好。谁知这话一下触及到他们的痛处，这个610头目的妻子说，你说的真对呀，我的2个孩子一个活到6岁，一个只活到5岁，都死了。现在我又怀孕6个月了，还不知能不能保住。你帮我退了团吧。 听得出他很痛苦，我又帮他起了个名，退了团。然后我问他，610的负责人是你丈夫吧？他说是。我告诉他，他不退不行，他做了很多坏事，这就是你的孩子走了的原因。他还必须保证今后不再迫害法轮功，不然也保不了平安。我又给他们举了两个因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报殃及子孙的例子。啪啪，电话里传来打耳光的声音。我真不是人，等于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那男人边打边骂自己。我问他，你退不退？他没吭声。他妻子说他在点头。我对他说，你点头就是同意了。你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们却还要救你。我们没有仇恨，只为救度众生。你说法轮大法多好。这时电话里传来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是那个610的头目在喊。我又说，你发誓再不迫害法轮功学员。他说，我发誓。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们在看着你的言行，祝你们都有美好的未来。我放下了电话。
哈尔滨道里区太平镇派出所所长遭恶报死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派出所所长李德新，男56岁，曾任道里区榆树镇派出所所长，于2001年左右调往太平镇任派出所所长。他在任期间把大法弟子吴庆富，男50岁左右，绑架到长林子劳教所长期迫害，致使吴庆富被劳教所迫害致死。大法弟子曾几次给其讲真相不听。2008年春天，李德新得肺癌转肝癌，医疗无效，遭恶报死亡。
辽宁康平县恶警皮县国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殃及子孙。皮县国53岁，现任辽宁省康平县康平镇胜利派出所指导员。在柳树屯乡派出所，皮县国竭力配合乡不法官员，先后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骚扰、抄家、罚款、堵截、追捕等不法犯罪活动。在柳树屯乡，先后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有十几人被非法拘留。1999年7月21日下午，皮县国将已被关押了一天一宿的11名法轮功学员在三伏天里关在一间小屋子内，把火炕烧热，窗户堵严，把门堵住，并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这回考验你们，看你们到底能不能忍。并威胁法轮功学员说，说不练就放人，说练就继续关押，直到送去劳教。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强行罚款抄家。今年6月13日下午，皮县国拉着一家五口和一个二儿子的同学出城去农村采桑葚，在公路上与一辆拉木头的马车撞上，把马车老板撞飞，摔成重伤。坐在副驾驶座位置上的大儿子和怀抱的五岁孙子当场被撞中头部，血肉模糊。原本活泼可爱的孙子到沈阳抢救两天无效死亡，大儿子先后两次开颅仍在抢救中，车老板也住院救治，仅时几天就花去7万多元医药费，人们也为之惋惜。迫害大法，天理难容。皮县国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灾祸殃及子孙，人财两空，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极大痛苦。
煤矿工人遭雷管炸伤，诚信大法一月康复。辽宁葫芦岛市某农村大法弟子的丈夫小王，在一个煤矿井下从事掌头采煤作业，他相信大法好，并已三退，大法弟子做事他也很支持。2007年5月4日，他上班放炮，炮没有响，他去检查原因，不小心搞碰响了雷管，同时引爆了炸药。当时小王被炸得满脸是血，眼睛也看不见了，被同事送到了区医院，由于伤势严重被转到市医院。到市医院一检查，发现眼耳口鼻里全是煤面子，眼睛里面被炸了一个小洞，他自己感觉眼睛和耳朵都炸坏了。医生检查眼睛没有失明，耳朵有点聋，雷管头炸到了胳膊里面，但是没有伤到骨头。在取雷管头手术时， 他的修炼大法弟子的妻子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王进手术室就一直念，神奇的是大夫还没打麻药，用手一捏雷管头就出来了。住院期间，小王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到一星期眼睛就可以看清东西了。大夫和同屋的病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神奇，他们问小王的妻子为什么这样神奇，他告诉他们这是真心相信大法，诚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善报。他还给同屋的病人讲了大法真相，大家纷纷退出中共邪党，有的还索要大法书和大法护身符。一个月以后，小王康复出院，几天后就正常上班了。遇上那样的事故能够生还已经是奇迹了，况且还康复得这么快，小王说是大法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有30多个国家首脑参加的八国峰会，7月7日至9日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召开。日本法轮功学员6日来到北海道首府札幌市举行集会和游行，向国际社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游行者手举着停止迫害法轮功、严惩江泽民、罗干、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等横幅，吸引了包括法新社、读卖新闻以及北海道各大报社和电视台在内的近20家媒体到场采访。
7月5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在最大城市慕尼黑闹市区圣米歇尔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并声援3900多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德国西南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黑森林的提提湖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的简讯。
6月28日到7月3日，30多位北欧4国的大法小弟子随父母到瑞典的哥德堡市参加讲真相活动。这些小弟子分别讲瑞典语、丹麦语、芬兰语、挪威语、中文，大家轮流用5种语言读转法轮。随后几天，在市中心组织了一个弘法典，由孩子们和几位家长负责折叠莲花、演示功法和发资料。孩子们练功场面引人注目，他们停下脚步接过法轮功真相资料。
7月6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旅游景点瓦萨沉船博物馆旁集体练功，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弘法讲真相。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领队应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当他接过大纪元时报时吓得喊了起来，啊，这是反共的报纸，我不看。一位老者赶紧伸出手来说，我看，怕什么？中共做了不好的事还怕人家说吗？我就是喜欢看反对共产党的报纸。我们都来到国外了，这是自由的国家，看看报纸都不行吗？你可别跟着干那缺德事儿。他说完，大家就你一份我一份的来拿报纸。那个年轻领队说，我可没有不让你们看啊。是啊，大家出来一次不容易，谁愿意看就看看吧，去他的吧，我也看看。大伙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6月29日，美国麻州中部伍斯特市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中心举办亚洲文化节，波士顿法轮功学员的扇子舞、功法演示、狮子队深受欢迎。两位节目主持人风趣而正面地介绍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红传全世界的情况，并与在场的观众互动。观众们随着男主持的手势注视着黄底红字的法轮大法好横幅，并在他的带领下齐喊法轮大法好，随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7月4日，夏威夷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州首府檀香山市的阿拉莫纳公园，参加集体练功和全球百万征签活动，向居民和游客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活动征集到大量签名，签名从中学生到退休老人，从厨师到公司经理，涉及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反思奥运前邪恶的表面疯狂，把救人与个人修炼融在一起，谈谈我对欧卫事件的粗浅认识。在撰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过程中去人心，整体正念显神威。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反思奥运前邪恶的表面疯狂。距离奥运的召开仅有一个月了，奥火正在大陆紧锣密鼓地传递着，而大法弟子被疯狂绑架的案例却不断地从各地传来。看着每天明慧网上大陆综合消息长长的迫害事实报道，心中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最近奥火即将传到我的省份，省内各市610公安局秘密部署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肆意绑架骚扰大法弟子，致使目前出现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的局面。有些学员已经离开家开始避一避了，同修之间见面也是互相叮嘱，奥运前多注意点儿，小心点儿，多发正念。看到当前整体的修炼状态，心中感慨万千，我们真的太被动了。目前的表现是，奥火传递到哪儿，哪块就有迫害发生，我们似乎处于弱者状态。表现出的是无奈，是对迫害的认可，是消极等待奥火传递完就安全了。这真的不应该是成就未来宇宙觉者的状态。大法弟子的神念，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怎么悄然消失了呢？即使是大家互相提醒多发正念，哇哇基点很多也是站在为我为私的角度上，用正念保护自己的安全，避免发生迫害。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正法进程到今天，邪恶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竟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我们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无奈？是不是我们在心性上还存在什么漏洞呢？是不是法理上需要我们升华的部分，我们还迟迟未提高上来呢？在反复学习了师尊的讲法后，我觉得是我们的人心观念滋养了迫害的发生。一，隐藏的求安逸心，对时间的执着。今年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而且事件发生的时间出奇的巧合，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对此，海外网站上也有很多评论报道，同修间也津津乐道地传这些网络消息。甚至根据当今的天象，不少同修都说的一句话就是，奥运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再加上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尊曾讲过，奥运好像还得几年，邪党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还难说，给不给他露脸的机会不是人说了算的。于是大家都在用人心揣摩恶党解体、正法结束的时间，心中都在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如果站在常人角度理解，在经历了长达9年的疯狂迫害后，期盼和平日子的到来也是情理之事。 但是我们是修炼者，是宇宙大法造就的正法弟子，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对时间的执着是不是一颗很大的私心呢？从法理上我们清楚，我们心中有的只能是众生的早日得救，而不是自己的早日解脱。其实我们从得法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在解脱之中了。我们与历史上修炼者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救人的使命。而说白了，我们救度众生其实质也是在救自己。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发下救度众生的宏愿，我们也在救宇宙的淘汰解体中。是师尊珍惜我们史前那无私的一念，给了我们生命更新走向未来的机会，于是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所以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动一念都是执着。我们心中只有多救人的想法，其他任何念头都是未思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此时此刻，我们都在心里暗中盘算时间，等待着天象变化，那么我想我们等待的可能恰恰是相反的结果，再一次给了旧势力考验我们的理由。像现在奥运前的疯狂镇压，能说与我们的人心无关吗？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们执着不放的人心，只能增加师尊正法的难度，只能给众生带来灾难。二，看重疯狂的假象，被动成人迫害。当前从表面上看，迫害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时不时地就能听到610又要有什么行动了，下达什么文件了，而且这些消息通常都能提前被大法弟子知道，于是我们心里开始紧张了，认为本地要有迫害，得注意了，发发正念，清理本地邪恶，仅此而已。思想中已经默认了迫害，把自己安上了受迫害的身份，原来自己就是这个想法。在学习师尊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转变了这个认识，觉得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存在着一个需要转变观念的问题。师尊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目前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很足的情况下，邪恶的生命已经没有招架能力了，他们每一次行恶要集中很多烂鬼，几乎是倾巢出动，因为是正法净化宇宙，所以它被消灭掉，邪恶的力量就是这么被消减掉的。消灭完了，它也就消停了一段时间，每次都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情况看呢，大法弟子更应该冷静。从这段讲法中我悟到，别看表面恶党又要有什么行动了，好像很疯狂的样子，人表面好像我们很被动，原来是该我们主动出击，销毁他的时候到了。他不行动，我们怎能大面积清除掉他们呢？他们每一次倾巢出动都是净化宇宙的机会，正法中就是这样销毁掉邪恶的，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即使一时人心浮动，有怕的感觉，但法理上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是又要承受迫害了，我们是要销毁他们了，这是使命责任，怎么老把自己摆在受迫害的位置上呢？这个观念不扭转，迫害又怎能不发生？联想起目前各地接连不断发生的迫害，是不是由我们人为观念的认可，造成了这种疯狂的假象呢？常人的君子尚能做到坦坦荡荡，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让我们都做到无忧无惧吧。早一天强大正念，就能早一天结束迫害，就能早一天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把救人与个人修炼融在一起。过去我们讲真相，碰上那些不听不信甚至反唇相讥或恶语相向的世人，无奈中只有带着遗憾或怨恨离开。师尊的讲法帮我化解了这些不好的因素和拜物，现在再碰上这类不明真相而又拒绝真相的世人时，我不再怨恨他们，而只是为他们今后在大淘汰中可能遇到的危险或不测而心生慈悲。所以哪怕明知这次是讲不成功的，我也不会马上离开，而想到抓紧救人。静下心来学了几遍师尊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特别是初声朗读了两遍之后，对照师尊的纯纯开示，我深深为自己学法不深、认识不高、做得不好而羞愧，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救人的紧迫和责任重大。过去我讲真相劝三退，讲到对方认可接受了我就高兴，若对方似信非信、含含糊糊的不愿明确表态，我就觉得遗憾不大高兴。碰上有的人非但听不进去，反而恶语相向或威胁谩骂，我就多少有一些怨恨心，觉得这种人真是不识好歹，以后若被淘汰真是活该。由于我的思想观念中夹杂着这样一些不好的常人心没去，学了师尊的讲法后如醍醐灌顶，羞愧不已。师尊的讲法化去了我的很多糊涂认识。是啊，当今的世人都是为法而来，尽管有些人迷得很深，甚至是不配救度的，但只要法正人间那一刻还没有到来之前，他们还有机会。因为师尊不计众生的一切过往之过，而只看人心对大法的态度。如果我们习惯于挑挑拣拣，有选择的去讲真相，那不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被挑拣掉的生命面临毁灭的深渊吗？那大法的圆融及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又从何体现呢？况且讲得顺利就高兴，讲得不顺就怨恨，这不都是要去的常人心吗？如果这些明显的执着都去不了，那我们自身的修炼提高圆满又从何而来呢？正施法与救人同时又是我们自身修炼提高的机会。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讲真相救世人有时做得不顺呢？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我们有时是单纯的抱着一种我是来救你的这种心态在救人，而忽视了同时修自己，觉得对方不管明白不明白都应接受，都要感谢我们，那才叫正常。如果对方不听不理解或者一时接受不了，那就是不识好歹。学习了师尊的讲法后，明白了如果形成了观念且放任下滑，容易导致自视优越等常人心理，导致听者情绪上抵触。师尊说，作为你们来讲，正施法与救人的同时又是个修炼的人，修炼的人有人心在，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修炼？神修炼不了，只有带有人身才能修炼，那才叫修炼。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的讲法如迷途指航，让我明白了正实法与救人的同时也是在修自己的法理。也就是说，正实法与救人不仅仅是我们修炼的机会和方式，更是我们提高的途径和机会。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只有把正实法与救人紧紧地与个人修炼融在一起，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走向圆满。在实践中我们得知，对那些不可能一次讲成功劝退得救的世人，这最后的多讲几句话一般是来得及做得到的，只是要根据对方的情绪反应掌握好火候，能讲多少是多少，对方一般都能平和地默默接受，听进耳里。问题是我们的这颗心，在对方赏不明白真相且又有所抵触的情况下，我们还愿不愿意说，愿不愿意尽最后的努力去救他一把，为今后其他同修有机缘对此讲真相时打下一个基础。踏踏实实修自己，千方百计多救人，尽量把真相和善念往世人的耳朵里灌，心坎里送，为下一步得救埋下机缘。我们尽量抓住时机， 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把诸如天降奇石、四川大地震中大法弟子及其家人都平安无事、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等重大信息往对方的耳朵里送，往心坎里灌，能说几句是几句，为下一步得救埋下机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欧卫事件的认识。欧卫事件表面看这是一件坏事，其不利的一面是造成了亚洲地区的观众不能再收看新唐人电视，影响了继续了解真相。但它也有有利的一面，它是中共协党利用经济利益要挟收买海外公司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共与欧卫签约不到24小时，欧卫就中断了新唐人对亚洲地区的转播，谁都能看出来是近10亿的经济利益起了作用，欧卫被中共给收买了。中共这些年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的主要手段是利用经济利益胁迫收买对方，这一次更明显，谁都能看清中共的鬼把戏。其实这不也是在帮助国外民众认清中共的流氓本质吗？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择手段，胁迫全世界人去迫害良善，这不也是一个讲真相的好素材吗？对于国内大法弟子来讲，这也是一次讲清真相的好机会，通过向现有的新唐人观众讲真相，让他们了解事件促成的前因后果，从中人们既可以加深理解大法弟子的善心，又可以看清中共的邪恶。他们花了钱安锅，如今却收不到电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受到了伤害，更能感受到中共的专横无赖。另外，我们还要持续深入地向欧洲卫星公司的人员讲清真相，虽然他们现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他们以前为新唐人的转播也做出了很多，对救度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人起了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错误而产生怨恨之心，要慈悲地对待他们，通过讲真相救度他们，使他们转变过来，继续转播新唐人。总之，不论是法拉盛事件还是欧卫事件，都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好素材，利用好这次机会，就能更深入更广泛地救度众生，一定是这样的。在讲清真相的同时，更要修好自己。无论是法拉盛事件还是欧卫事件，其实都是大法弟子的人心促成的。从这两个事件中，大家都向内找一找，看一看自己心中动的什么念，在法中归正自己。当大家都能正确对待时，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静思的文章，在撰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过程中去人心。看到师父发表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后，随着当地邪恶迫害的不断发生，我便拿起笔开始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文章。刚开始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的文章时，一听同修说某某被邪恶绑架了，心态就不稳，好像自己被迫害似的，心被带动的竟一时半晌的也稳定不下来，而且着急忙慌的立马动笔上网曝光， 及时曝光恶人的恶行，这是对的。可是因为有心态不稳的人心，而没有用正念清理他们邪恶的空间场，促使他们停止迫害，站在法上以平稳的心态去曝光他们，使其得到震慑和救度，往往听同修一说就把信息曝光出去，结果常常出现情节上的出入，或者是邪恶名字上的不准确，发现后不得不再发补充更正来弥补，不能很好地达到震慑和救度的效果。这里不是说不相信同修提供的信息，而是作为撰写信息的我有这么一个责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再亲自核实一下。这核实的过程中正是实修自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修去自己暴露的人心，这样才能更好地震慑邪恶，也是更大慈悲地救度他们。听到同修被绑架迫害，心态就不稳，被带动的七上八下的，就会影响震慑当地邪恶的效果，就反映出应该修去的人心。所以以后对揭露当地邪恶的信息，个人认为有必要再核实的，我便亲自再核实，哪怕一个住址一个门牌号都核实准确到位再发。在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过程中，我时常暴露出怨恨的心，尤其是对揭露曝光过几次的又比较熟悉的警察，心里总认为真是不可救度了，那你就等着淘汰吧。所以好用常人的方式、常人的心理、常人的语言去揭露他们迫害的文章，在用词上常常带有没趣的邪党文化因素的尖刻、过激、不善的词句，那时心想似乎只有这样解渴、解恨、有劲儿、有力度，其实不然。揭露当地警察迫害的文章是为了救度世人和制止警察行恶，也是在救度警察，警察他也是我们救度的众生，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怨恨的人心是救度不了他们的，甚至有时是在加持他们不好的空间场，起了负面的作用。随着学法和揭露迫害文章的深入，我这怨恨的人心得到了逐渐的清理，从而没有了。现在我再提笔写每一篇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时，我感到真是在用心在写，用大法弟子的威严和慈悲，在面对面的和他们讲真相，在抓紧救度他们，为他们生命的未来负责的写。那时就好像在大法的威严下，让他们感到佛恩浩荡，和他们的距离是那么的贴近，好像过去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写着写着，泪水竟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尽管他们在迷中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我真的从心中不再恨他，而是从中能找到自己对他们救度的还是不够，劝善的念还不强，尤其是对他们家人讲真相，往往都被忽视了而没做。现在我是尽量做到想办法接近他们，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真相，从而启迪出善的本性，使他们看清时局，停止迫害，选择未来。随着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多了，时间长了，有时也会出现不易察觉的怕的人心，特别是对邪恶内幕有些个人的细情，个人知道的多了，当地民众不断的揭露上网曝光，会不会引起他们怀疑到自己头上呢？所以有时借注意自身的安全，在收集整理曝光上抓的就没有以前那么紧，在写文章中通过不断学法察觉到之后，我不断的清除它，逐渐的从自己的微观物质中修去这个怕的心，我清楚的明白怕是人的观念。师父说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常人的环境中去正实法，包括以写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的方式，那都是要修出神的念、神的状态。你真的有了神念，具有了神的状态，那还会怕吗？肯定不会的。同时你在符合常人中修炼的环境，开辟和珍惜好这一环境，那么揭露当地邪恶迫害文章的正实法，那就更能如意的善用的去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正念显神威。前几天看了同修写的文章，重视啊大家的一念，很有同感。正像同修说的，每天看到网上刊登那么多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心里很沉重，很着急。宇宙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然而在众生急需得救的时刻，还发生这么多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的事情，可想而知，这对师父正法是多大的阻力，对救度众生是多大的损失。大法弟子应该加速形成顽强的整体，正念终止这场迫害。就拿我们市来说，几年来一直是被邪党迫害的重灾区，这个市多时一年竟有30几位同修被非法劳教或判刑。在家没出事的同修经常忙着为营救同修发正念，贴不干胶，可这个同修没救出来，那个同修又遭绑架了，隔不长时间就会有同修出事，这样恶性循环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家的同修忙讲真相，还要经常拿出时间营救同修，累得疲惫不堪，也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以致到后来对营救同修到了麻木无可奈何的地步。面临这种局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经过集体学法，同修们意识到必须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不能再被旧势力牵着走，应该整体配合发正念，做好揭露当地邪恶的同时，主动针对迫害源头，攻减法及一切邪恶因素，整体定点发正念，全市学员分区分片接力发正念，每星期三到两次，每次至少半小时，并持之以恒做下去，迫害一天不结束，整体接力发正念就不停止。开始的一段时间没见到太大的效果，可一年多下来，同修们的整体正念显出了强大的威力，我市的正法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周边市区迫害依然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再出现学员随便被绑架迫害的事。有两个去灵县讲真相的学员被非法抓捕后，都被当地学员及时营救回来。我们知道这是法的威力，是整体配合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们依然不能懈怠。邪恶最怕我们形成坚固的整体，因为那样的威力他们是抵挡不住的，只有被清除。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持之以恒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有一朋友在监狱工作，我们交往很多，也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对我的事情很关心。有一次聚会时，他悄悄地说，你的朋友们到我这儿来了，又说不会把我也上网吧。我说你又没迫害大法弟子，怕啥？不会的。他说我单位的某某某某都上网了，还在资料上出现了，单位人都知道了。后来在明慧网上查了朋友说的那两个恶人的罪行，为了监狱2000元的奖金，将大法弟子迫害致死，而且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还在继续当中。从和朋友的交谈中看出，他们对被上网、被在明慧上揭露恶人罪行和当地的揭露本地恶人资料都很担心惧怕，尤其是当地资料，恶人身边的同事和家属都会知道其罪行，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这些恶人受恶党邪灵控制，其道德水准的低下，对神佛老天爷的存在、善恶的报应根本不信，但他们还在人中活着，对周围老百姓的善恶好坏的看法他们还是要看的，毕竟他们有老婆、孩子、同事等等。别看他们把别人的利益甚至死活都不放在心上，可身边的人说他一句不好听的，
可能得琢磨一宿，更不用说害人杀人的罪行。反观我地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做法，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揭露恶人的资料发放外，根本谈不上持之以恒。而且在恶党举办奥运前夕，对各地大法弟子的抓捕迫害正在进行，希望各地同修们对此问题重视，关注被迫害的同修。这里和大家一起重温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
天安门广场，你可否告诉我，多少弟子为大法来过？天上的白云，你看得最清，面对这邪恶他是慈悲祥和，善良的人们在为他们落泪，正义的声音在为他们诉说。他们诉说。